总统抵达日本大阪参加 G20 峰会，已经与澳大利亚总理进行了工作晚餐。
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印度之行，周四抵达日本大阪。蓬佩奥将和特朗普总统一起参加与各国领导人的会晤。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出席国会人权委员会听证，表示希望中国宗教自由问题能纳入特行议程。
6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日本大阪，准备参加 G20 峰会，并且已经与澳大利亚总理进行了工作晚餐。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特朗普总统将在 G20 峰会上与世界其他重要的领导人会面，包括众所瞩目的美中峰会以及美俄峰会。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好，有线路的问题。好，
下面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之后，星期四抵达日本大阪。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国务卿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参加会谈，包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晤，协调朝鲜达成最终完全并且可以核实的无核化问题。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面对哪些外交方面的挑战，以及美国希望在峰会期间和他国的领导人的这些会谈取得哪些外交上的进展？
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挑战呢，包括了与伊朗的对峙、与朝鲜的谈判陷入僵局、与中国的贸易战，以及呢俄罗斯可能再度介入美国的国内选举。那么美国政府呢，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他国领导人的互动呢，在一些的议题上面取得进展，包括了美中贸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20国集团峰会准备在日本大阪开幕，所有目光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成员国身上。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关税，导致两国贸易战直线升温，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威胁。但人在大阪的分析人士约翰·科尔敦表示，美中近日恢复了双边谈判，言辞也出现了软化，为贸易战出现突破带来了希望。
每人都在等待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峰会间隙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可在这场大戏的背后，就广泛议题会出现很多有意义的进展。参加不同联盟的成员国也推动美中两国本着妥协的精神达成和解。
这次峰会的东道主安倍晋三本星期也就此发表了希望。
米中の貿易摩擦についてはですね、
我期待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以建设性的态度解决他们之间的贸易摩擦。
科尔敦说，本届峰会可能取得重大进展。
贸易战释放全球经济处于比较好的状态，成员国就全球贸易自由化达成了主要共识，同意就数字贸易这个21世纪的贸易新边疆制定新的规则。
这次峰会也被其他阴影笼罩，美国与伊朗之间爆发冲突的威胁已经导致油价上涨，香港的亲民主抗议活动也得到西方国家的公开支持，但中国坚持不会允许本届峰会讨论香港问题，最大的纷争还是围绕气候变化问题。
东道主安倍晋三首相自然会将这些纷争议题纳入非重点议程，突出妥协、共识与和谐的精神，但控制气候变化已经刻不容缓了。
We have no time to lose at the control of the climate crisis.
法国表示会坚持让峰会公报支持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强硬措施。
我有一条底线，如果我们不就气候变化问题展示足够的诚意，就将意味着我们会一事无成。
分析人士说，在国际社会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本届峰会还将被视为是对多边主义的考验。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目的之一呢，是促进可持续性的发展以及呢金融系统的稳定。二十国集团的一些成员呢，对于一些问题，包括了气候变化以及贸易，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至于众所瞩目的美中领导人峰会，一些分析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方面试图希望取得了协议，另一方面呢却又不会做出太大的让步。卡拉，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白宫方面，联系一下白宫方面我们的记者。刚才已经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日本，准备参加 G20 峰会了，并且已经与澳大利亚的总理是进行了工作晚餐。那么在接下来呢，特朗普将会与世界上其他的重要的领导人会面，这其中呢会包括美中的峰会以及美俄的峰会。我们继续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特朗普总统呢已经在星期四的晚上抵达日本大阪。那么呢，他在抵达大阪之后，这之前呢，行前的这个白宫背景简报会上，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就强调说 ，G20 其实是一个经济论坛的峰会，因此呢，美方将会以这个促进经济发展还有经济成长为主要的议题。那么不过呢，也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到包括伊朗、乌克兰、叙利亚等区域安全的议题。那但是呢，并没有说明是否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像香港反送中这样子的政治话题。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抵达大阪之后，白宫在星期四就发出了声明，来列举特朗普总统将会在 G20 峰会上的六大重点。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将会在 G20 峰会推进世界经济成长与繁荣。那么六大重点的第一重点呢，是促进世界经济；二，达成公平互惠的贸易；三，鼓励创新；四，增进能源发展；五，全球女性赋权；六，支持全球发展。那我们知道呢，所谓的这个公平互惠的贸易，一直是特朗普总统在与中国、欧盟以及其他的国家在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他非常强调的重点。那么在这个全球女性赋权方面呢，在这个 G20 峰会上的女性赋权活动，将会由特朗普总统的女儿，同时也是白宫资深顾问伊万卡·特朗普亲自参加并且致辞。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抵达大阪之后呢，已经在晚上的8点钟与在去年8月刚上任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大阪帝国饭店进行了工作晚餐。那么在离开澳洲前往日本之前呢，莫里森总理被问到他将要对特朗普以及习近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莫里森说呢，他将跟特朗普以及习近平说，这不是 G2， 这是 G20。 那么这是要让两个国家能够建立一个关系，来促进更大的全球繁荣。这两国将会是全球荣景的主要受益者，全球经济更为强劲，他们将比任何人受益更多。那么在特朗普总统与莫里森的晚餐之前呢，有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此行将会见许多的美国传统盟友，不过特朗普总统一直强调美国优先。那么的这样的说法以及做法让很多的盟友感到孤立。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回应，其实呢他对盟友还是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想我可以很容易地说，我们对盟友是很好的，我们与盟友合作，我们照顾我们的盟友。一般来说，我继承了来自盟友的巨大赤字，我们甚至在军事上帮助我们的盟友。
不过呢，特朗普总统他经常说呢，虽然中国占美国的便宜多年，但是多年来盟友们占美国的便宜更多。而且呢，在离开白宫之前，他才在参加福克斯商业台的节目上说，美国要保护日本，日本却不需要来协助美国，这不公平。这也引发各界担忧，从1960年就实施到现在的美日安保条约是否出现变化。那么因此，特朗普总统是否会跟安倍晋三首相谈到 美日安保条约如何这个在做修改，也是成为本次峰会的关注焦点之一。那么此外呢，根据白宫副新闻秘书吉德利在空军一号上发给白宫记者们的这个行程表呢，特朗普总统这两天会见的重要领导人包括星期五先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度总理穆迪、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巴西总统博索纳罗。那么星期六早上呢，特朗普总统先跟阿联酋的王储穆罕默德共进早餐，接下来呢就是众所瞩目的特席会，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后呢他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然后才前往韩国。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呢，习近平将会向特朗普总统提到要满足几个条件，中国才会来重启贸易谈判。一个呢就是要解除对华为公司的禁令，第二个呢是解除对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第三个是不要再要求中国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不过我们知道这几项要求呢，之前这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已经说了是不可以接受，不会让步的。那不过呢，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习近平也将向特朗普总统提议由中国出面来协助美国解决伊朗以及朝鲜的问题。所以呢，到底特席会会针对贸易方面、区域安全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进展，那会不会谈到香港的反送中以及人权等议题，也都是各界现在所关注的焦点。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再来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星期四出席了国会的听证会，讨论全球基督教徒宗教自由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林森，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呢，星期四上午是出席了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是全球范围各地呢这个宗教自由受到侵犯的情况。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聚焦在了这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所面临的打压上。不过呢，在听证会上呢，这个其他宗教的这个宗教自由受到的这个威胁和这个压迫呢，也同样是被广泛的讨论。那么在有关中国的部分呢，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是特别谈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积极推动的这个宗教中国化的问题呢，这个运动呢是令他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布朗贝克大使呢则是回应，他认为将任何的宗教信仰以一个国家或是政府的方式来进行限制或规范是行不通的。那么他也谈到说，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六马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这个特席会上呢，这个他也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正式地提出宗教自由的问题。我们来听听这个稍早的这个听证会的片段。
I've been in Congress since 1981. I've worked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since 1981.
我从1981年进入国会，我从1981年开始努力推动中国人权。我主持过68场听证会，也推出过修正案、法案、决议案，但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我知道总统在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我对此表示感激。但请您谈谈习近平宗教中国化的运动，我认为这是对所有宗教信仰的威胁。
It's like I said, I believe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all faiths.
I think everybody's hopeful for the.
我相信所有人都对周末的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之间的会面充满期待，很多人都祈祷那场会能够进行的顺利，并取得一些突破。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很深的担忧，也都记在了我们的报告里。你会注意到今年的报告，我们特别列举出一些区块讨论新疆，许多人都很关注。在当地持续发生的事情令人深感不安。我常常提到宗教中国化的问题，我也同意您的看法，这不是一种普遍的词汇说法，是相当令人不安的。一个国家要把宗教信仰以符合国家和政府的方式来进行，但宗教信仰或是所有的信仰都是无法塞进政府的框框里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定。当政府试图管控信仰时，是当他们开始制造麻烦的时候。很多国家政府曾经也试图控制宗教信仰，但是行不通的。
布朗贝克大使在听证会上呢，也特别谈到说，很多人认为宗教自由的问题和这个外交政策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不过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外交官越来越多人认为，这个宗教自由是一个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以及这个国情。那么在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得不将这个有关的因素也纳入考量。那么在有关于这个新疆穆斯林的问题时，这个我们除了我们曾经广泛的报道过的有关于现在国会正在审议的这个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法之外，这个在会后的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这个史密斯议员也特地告诉我们，在美国国会方面是全力的支持这个推动一些其他有关的这个制裁措施，来制裁中国有关的这个官员以及这个甚至是美国的企业向这个中国政府提供有关于这个有关监控设备的这个企业。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怎么说。
We're trying to get full and robust enforcement.
我们必须全面且有力地执行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及当中所规定的制裁措施，以追究中国那些应该要对宗教迫害负责任的人，那些刑讯逼供的人、狱警和下逮捕令的政治官员等。名单要追溯到指挥链的上层。我们真的要认真研究中国持续进行和情况不断恶化的责任。现在不是讨论情况是否变得更好或是更糟，现在的情况变得更糟了。基督徒被打压，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很野蛮，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更积极地表示，这些是我们能采取的应对方式。
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也有机会采访这个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那我们也向他询问说，这个在美国这个提出了多项的有关中国宗教自由受到打压的这种情况的这种担忧时呢，这个中国方面是怎么样的回应，或者是在美国提出了关注之后，中国政府方面是否有做出任何的改变或者是进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布朗贝克议员布朗贝克大使怎么说。
Much of it, though, to date has been the Chinese.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都说这些是职业培训中心，这一听就是谎言。所有证据都说明这不是事实。那些失踪的人，维吾尔家庭只不过想知道他们在哪里，但中国政府不愿透露。这个数字在不断增长，和中国的讨论会继续进行。就像我提到的，我们希望这个周末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会面时会有一些积极的进展，我们会继续观察。
习近平和 President Trump。
是的，我们也进一步这个询问了布朗贝克大使是否曾经向北京政府来提出过申请，希望能够造访新疆。那么对此他并没有正面回复美国之音，不过他表示呢，一直以来他的工作人员在一直都积极的和这个中方的政府官员呢来进行接触。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彭博社6月26日报道说，中国电讯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员工跟中国军方有联合研究项目，双方进行的联合研究项目包括人工智能和无线电通讯。消息被披露之后，华为表示对其员工与军方人员进行联合研究项目不知情。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曾经担任中国军队军官，这一事实使批评者联想华为跟中国军方和政府关系密切。华为坚持声称华为是民营企业，不属于政府。早些时候，美国政府以华为与中国政府和军方关系不透明，华为生产的电讯设备有安全风险为由，禁止使用华为设备。
华为公司的首席法务官宋柳平6月27号说，如果将知识产权政治化，选择性地剥夺一些公司的知识产权，将会摧毁全球创新的根基。他在深圳总部的一个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知识产权成为政治工具，将伤害对专利保护制度的信心。宋柳平还发布了一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白皮书。华为这一表态显然是针对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近期提出的禁止华为在美国法庭寻求专利补偿的法案。针对华为要求美国微信公司支付230多项专利的大约10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的报道，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6月17号提出修订国防授权法案，禁止被列入美国政府特定清单的公司，包括华为公司，按美国法律在美国专利法院申请补偿。 朝鲜警告美国提出重启无核化谈判的新的战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名负责美国事务的朝鲜外交官星期四说，美国需要在平壤设定的年底最后期限之前开始行动。
朝鲜外交部美国事务主管说，最近美国延长对朝鲜的制裁是敌对行为，是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在新加坡的首次峰会的公然挑战。金正恩在今年2月与特朗普的第二次峰会失败后曾经表示，只有华盛顿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才有可能举行第三次峰会。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26日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说，朝鲜在中国领海上从事了大量违禁船对船转运活动，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制裁。薛瑞福说，由于美军印太司令部正在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等多个国家的舰船一道积极阻拦朝鲜的违禁活动，平壤当局改变了策略，将许多船对船违禁转运活动转移到了中国领海内。中国一直声称在负责任地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在美国国防部看来，北京显然没有这样做。不过这一说法明显有别于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感谢他所说的中国的有关协助。
十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三在迈阿密举行电视辩论，参选人在把矛头对准特朗普之余，偶尔也相互攻击。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两党支持的法案，计划提供40多亿美元补充资金，以解决美墨边境的人道主义危机。陷入麻烦的波音737客机可能再次推迟重返航空市场，因为出现了新的软件问题。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日本大阪，将在 G20 峰会推进世界经济成长与繁荣。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出席国会人权委员会听证，表示希望中国宗教自由问题能纳入特席会议程。朝鲜试图警告美国说，提出重启无核化谈判的新战略的时间已经不多。
十名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星期三面临2020年竞选周期的第一个重大的考验，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举行了全国电视辩论。
在首场辩论中，参选人们频繁把矛头对准特朗普，偶尔也会相互攻击。另外十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周四进行辩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迈阿密的舞台上，十名民主党人在 NBC 主持的全国电视辩论中争夺明年挑战特朗普总统的权利。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最近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在上升，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的经济分歧上。
我参加这场战斗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国家奏效，不仅仅是服务于那些在顶部的人，而是服务于所有人。我向你们保证，我会像为自己的家庭一样努力为你们作战。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努力吸引工人阶级选民。
劳动者放在首位很重要，我们需要再次成为那样的党。
但俄亥俄州众议员蒂姆·瑞安表示，全国民主党人已经与工人阶层脱离了。
我们与我所代表的俄亥俄州和其他中西部工业州的工人阶层没有联系，我们失去了一切联系。
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表示，他是明年击败特朗普总统的最佳候选人。
这是对他以及让他下台的全民公投，但这也是一场对我们是谁，我们要如何应对彼此的全民公投。
移民问题是辩论的一个焦点。前内阁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此前一对来自萨尔瓦多的妇女溺水身亡的照片引起了国际关注。
看看奥斯卡和他的女儿瓦莱利亚的照片让人心碎，他也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气愤。
德克萨斯州前国会议员贝托·奥罗克也表示谴责。
我们不会阻挡瓦莱里亚和他的父亲奥斯卡，我们将接受他们进入这个国家，并遵循我们自己的庇护法律。我们不会筑墙，我们不会把孩子们关在笼子里。
参选人还被问及最近与伊朗的紧张关系。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表示，他担心特朗普总统将美国推向战争。
这位总统真的每天离战争只有10分钟时间，离战争只有一条推特的距离。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早上5点穿着浴袍实施外交政策。
关于美国是否应该留在阿富汗也存在争议，俄亥俄州众议员蒂姆·瑞安的回答是肯定的。
这些年来我学到的教训是，你必须在这些情况下保持参与。
但是夏威夷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说，现在是美国离开阿富汗的时候了。
作为一名军人，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从阿富汗撤军，我们在阿富汗失去了很多生命。
周四又会有十名民主党参选人首次参加2020年竞选辩论，其中包括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和目前的领先者前副总统乔·拜登。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上参加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第二个晚上的电视辩论。当晚参加辩论的还有多名重量级的民主党人，包括在民调中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参议员哈里斯和参议员桑德斯。杨安泽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集市中心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魏芝。
杨安泽是本届总统竞选当中的唯一一个华裔参选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气候变化会是民主党辩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起来听一下。
我当然认为气候变化对我们生存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不仅是佛罗里达州，在美国许多地方，比如中西部地区，都发生洪水泛滥的情况。在维吉尼亚州沿海，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因此，虽然我们不会看到一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辩论，但我相信它会在接下来的民主党辩论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因为它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话题。
在场的记者问杨泽安， 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竞争对手，他将以什么方式来脱颖而出时，杨泽安说他会强调自己的竞选主题。一起来听一下。
我将通过专注我的竞选主题来脱颖而出，就是解决当初使特朗普当选的那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因为自动化而失去了4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主要分布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密苏里州和爱奥华州。同样的情况将发生在数以百万计的零售业工作、呼叫中心工作、快餐工作、卡车驾驶工作等等，贯穿整个经济。
他说美国30%的实体店和商场即将关门，而商场销售是美国最常见的工作。他说这是真正的问题，而美国工人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当年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他强调了自己自下而上发展经济的政治立场。一起来听一下。
我会谈到这些问题，并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例如，每个美国成年人18岁开始每个月分红1000美元。我们会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我们使自己更强壮、更健康。我们提高毕业率。我们通过减少家庭暴力来改善心理健康状况，以减少医院就诊。我们将从基层开始变得更加强大，自上而下发展经济。
生于纽约州的一个台湾移民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经做过律师，也是一位前科技公司的高管，创办了为美国创业这个团队，将大学毕业生安排在美国各地的小型创业公司。他是过去半个世纪首次宣布参选总统的华裔美国人。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芝给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首场辩论会上，候选人除了彼此攻击之外呢，也轮番批评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情况。那么外交呢，是成了次要的议题。接下来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各候选人的外交立场。许宁，先介绍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个辩论当中啊，这个候选人是如何阐述自己的外交政策，有没有提到他们对美中关系的看法？
是林森，在昨天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主办的这场辩论会上，外交不是辩论的重点，但是在最后的外交政策部分，主持人问到谁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我们来听听参选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谁是美国地缘政治的最大威胁？请用一个词回答我，德拉尼众议员。
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是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仍然是核武器，这些问题是不一样的。
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是特朗普总统，这毫无疑问。
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发生核战争的风险比之前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高。
两个威胁，经济威胁是中国，但是现在的主要威胁是中东的伊朗事态，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总统处理不好的话。
气候变化，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应对气候变化。
是气候变化，
核扩散和气候变化。
中国和气候变化，
是中国毫无疑问，他们在世界各地正在从经济上摧毁我们。
是俄罗斯，因为他们正在试图破坏我们的民主，他们做的效果不错，我们要阻止俄罗斯。
我们可以看到台上的十个参选人中，有4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其中美国国会众议员蒂姆莱斯的回答最为具体，他说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在经济上碾压美国。其他候选人有人说美国的最大外部威胁是气候变化，有人说是俄罗斯。我们再来说说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候选人领先幅度最大的候选人，也就是前副总统拜登、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及伊丽莎白沃伦。他们虽然总体上对现任总统特朗普持非常猛烈的批评态度，但其实都没有直接批评特朗普试图通过贸易战来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迫使中国转变贸易政策的这种做法。 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呢，白宫过度依赖关税的做法伤害了普通的美国人，孤立了美国的盟国。在昨天辩论台的焦点之一是沃伦，因为他是这场辩论中民调排名最高的，而且他的民调还在不断的上升。他说美国的最大外部威胁是气候变化，但是在美中的贸易问题上，其实他跟特朗普有相似的看法。他在2018年曾经说过，中国让经济成为了武器。他同时批评美国公司把工厂迁到中国的做法是抛弃了忠诚的美国工人，同时掏空了美国的城市。沃伦今年5月在 CNN 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了他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上跟特朗普的整体思路是一致的。他说，美国重新思考贸易政策。当特朗普说他要把关税摆上台面时，关税其实是美国从整体上重造贸易政策的一部分。沃伦201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强硬地放话说，美国政府多年来错误地认为经济外交会让中国更加开放，但是现在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整个都是错的。林森，
许宁，那么在星期四的晚上，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直播的第二场辩论会上，可以说是汇集了大家非常关注的前副总统拜登，以及在上次民主党的初选当中对希拉里·克林顿构成了相当大的这样的威胁和挑战的桑德斯。那么这场辩论有哪些看点？
拜登是目前民调中的领跑者，而且他的民调领先幅度是远远大于对手的，所以他势必会成为今天辩论的候选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在美中关系问题上，我们知道拜登起先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者，这一表态受到了竞争对手的攻击之后，他的立场出现了转变。最近他在爱荷华州的演讲中说，美国正在和中国竞争，而且要对中国强硬。拜登同时批评特朗普在处理美中贸易问题上的做法，说特朗普破坏了与美国盟友的团结，提高了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开支。拜登因为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当了30多年的参议员，所以他在一些对华问题上的投票记录和担任副总统期间的从政经验呢，也会成为对手的攻击目标。在贸易问题上，拜登曾经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投了赞成票，而且支持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协议，而这三点都是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极力反对的。我们知道桑德斯自始至终的反对缺乏限制的自由贸易。桑德斯在他的竞选网页上说，自从那项他投了反对票的中国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失去了3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假装中国不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错误的。他说，当我们入主白宫后，我们将通过修正我们的贸易政策来赢得这场竞争。桑德斯5月27号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解释说，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政策需要的是公平原则，而不是毫无限制的自由贸易。他说，他不是反对中国，而美国必须要做的是制定贸易政策，不允许美国企业在国内关门，然后把工厂转移到国外，给当地工人非常低的工资。另外，民主党的参选人中唯一的华裔面孔，来自台湾移民家庭的杨安泽，也将出现在今天晚上举行的这场电视辩论中。杨安泽反对美中冲突扩大升级，他在两岸关系上，他主张维持两岸的现状。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宁的详细介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四暂时阻止了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的计划。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裁定，特朗普政府给出的解释不够充分，并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政府说加入公民身份问题已在更好地执行选举法案，更多的是在回避问题而非解释。特朗普政府仍然可能通过给出充分解释，让公民身份问题 出现在人口普查问卷上，但是由于问卷不久之后就需要交付印刷，所剩时间有限。在五比四的裁决中，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支持了四位自由派大法官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公民身份问题会导致移民拒绝参加人口普查，造成人口低估。美国宪法要求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的结果用于划定政治边界、分配国会席位以及分配联邦资金。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两党支持的法案，计划提供$40多亿的补充资金，用于解决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提出了照顾被扣留移民的新的要求，尤其是儿童。
星期三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这次表决正值人们持续审视特朗普政府对在押未成年人的待遇问题。一对来自萨尔瓦多的妇女在涉水过河进入美国时丧生的事件也引起普遍反感。自这张照片曝光后，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人没有修改庇护法，以帮助避免在边境发生问题，但一名民主党参议员回击说是执法的方式引发了问题。
He tweeted and I quote,
我引用他的推文，民主党人应该改善庇护法中的漏洞，这样才能挽救在南部边境人们的生命。我想提醒总统，他现在处理边境危机时所依据的法律，正是奥巴马总统在任时所依照的法律，然而结果不尽相同。不仅是美国的法律，还有我们管理现有法律的方式。
特朗普总统对参议院通过人道主义法案表示乐观。
我们做得很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相信众议院也会和参议院一起，希望他们能够有所作为。这是人道主义援助，这一点很重要。
两党都在努力，希望在下周独立日假期国会休会之前，制定出一个能在两院获得通过的版本。
与此同时，边境巡逻队的执法行动的负责人布莱恩·哈斯廷斯表示，他们正在改进拘留的设施，包括配备了淋浴设施和更多的医疗服务。他补充说，正在提供更多的资金用于基本的必需品，比如说婴儿的尿片和婴儿的奶粉。美国和危地马拉正在就安全第三国协议进行谈判，这项协议将防止受到迫害的洪都拉斯人和萨尔瓦多人到美国寻求庇护。这项协议也是遏制美国南部边境中美洲移民危机计划中的一部分。
但是在危地马拉，贫困和暴力是很多人权组织对当地政府处理庇护申请的能力提出质疑。一些民众担心，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在国内面临的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危地马拉的极端贫困和迫害不断迫使当地人以惊人的速度向北逃难。美国数据显示，自去年十月以来，危地马拉1700万人口中约有1%移民到了美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说，危地马拉仍在绝望挣扎，无法维持法律和秩序。
那里的情况让人心生恻隐，街道邻里被敌对帮派控制，年轻男性要么加入帮派杀害他人，要么自己被杀，而年轻女性有可能会被招募去从事人口贩卖和性虐待。
但根据美国和危地马拉正在讨论的一项安全第三国协议，寻求庇护的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公民将在危地马拉提出申请。专家警告说，这样的计划将导致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这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唯一后果是贫穷、失业、缺乏机会，以及更严重的不安定和暴力。移民研究中心等支持限制移民人数的组织认为，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等国家应该采取更多措施，遏制和阻止中美洲移民向美国边境进发。但危地马拉本月选举前的民调显示，居民们最担心的是暴力、贫困和腐败。一些人担心庇护计划会让这些问题更加严重。
那里有很多贫困人口，如果他们不能解决贫困问题，他们如何应对来自外部的贫困人口呢？
外来人口到这里犯罪，他们抢劫，组成团伙。人权第一组织说，寻求庇护的难民如果重返家园，将面临严重的危险。组织者说， 如果寻求庇护的人住在邻国，那些想伤害他们的人可能更容易找到他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陷入麻烦的波音737 MAX 新客机可能再度推迟重返世界航空市场，因为出现了新的软件问题，737 MAX 新客机可能会自动强制压低机头。波音公司表示，正在努力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要求对软件进行改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在认定737 MAX 新客机的安全时，解除对此型客机的禁飞令。美国政府将737 MAX 新客机解除禁令的期限推迟到今年的9月。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做出了类似的宣布，承认此型客机不会像波音公司希望的那样迅速重返蓝天。印度尼西亚失航的一架波音737 MAX 型客机在去年的10月坠毁，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型客机今年3月坠毁，两起空难共导致346人死亡。
另一方面，美中贸易纠纷正蔓延到学术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表示，美国政府不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华人学者制造有害的氛围。星期二，院长拉法尔赖夫在给该校的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信中说，对中国政府学术间谍活动的合理担忧有可能演变成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的有害的氛围。从全国各地的案例来看，少数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确实存在恶意，但他们是例外，远非常态。赖夫说，教职员工、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学生说，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现在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审视，被污名化和紧张不安的情况，仅仅因为他们是华裔。近几个月来，美中贸易关系变得越发紧张，美方指责中方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华美企业转让技术。
荣誉勋章是美国军队的最高战斗勇气勋章。本周，特朗普总统首次将荣誉勋章授予了一名目前健在的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老兵。来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卡拉巴布的报道。
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二次费卢杰战役的真实画面，这是伊拉克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陆军中士贝拉维亚所在的排追击几名敌人武装人员到一排12座废弃的房屋处。
你把计划写在纸上，他们很棒，然后事情发生了，混乱随之而来。
敌人在第10座房子设下埋伏，把队伍困在里面。
我被压在那里不能动，我和几个人都动弹不得。
贝拉维亚跳入火线掩护他的战友和那个拿着照相机的人。随军记者迈克尔威尔，
我知道或者见过数百名身着军装的美国英雄，他们低调地做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的事情，冒着生命危险做着非同寻常的事，但大卫是他们中的突出一个。
不仅仅是因为他冒过一次生命危险，
我知道必须有人回到房子里面去，而且我的确看到大卫做出了决定，决定他自己进去，然后他回到那座黑暗的死亡之屋。你可以听到当时的惊恐。
我不知道我的战友们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因为里面太黑了，甚至听不到任何声音，唯一能起作用的就是你的嗅觉，信不信由你。
敌军士兵就站在楼梯对面，贝拉维亚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影子。
他有一个火箭弹，一旦那东西爆炸，我们都得完蛋。
他成功地制服了那名武装分子和其他4人，并与其中一人在一间满是炸药的房间里进行肉搏战。
我认为他是了不起的战士。
15年后，贝拉维亚被授予美军最高的嘉奖勇气的奖章。
I'm being recognized for this, but I served with guys that...
我因为这件事被认可，但是我与那些几乎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命的人在一起战斗，所以该轮到我了。
现在轮到这个充满感激之情的国家用这枚荣誉勋章说声谢谢。卡拉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食美酒再配上 VR 设备，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用餐体验。华裔厨师王嘉义在纽约、旧金山和西雅图等地推出了亚裔在美国晚餐系列，顾客既能满足多感官的体验，还能了解亚裔在美国成长和生活的复杂经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在纽约的美国华人博物馆的大厅里，临时摆放了六张餐桌，除了精美的餐具，每一个座位上竟然还有一套 VR 设备。大卫正在等待一顿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晚餐。
我希望待会儿被惊喜到。
I am hoping to be pleasantly surprised.
这是华裔厨师王嘉义的快闪晚餐系列，叫做《亚裔在美国》。三小时的晚餐包括六道创意菜式、三杯鸡尾酒，搭配三首王嘉义自己写的诗歌。以及三段 VR 短片。
这个晚餐系列更像是一次展览体验，像是去博物馆或去画廊，里面包含着更多的信息。
每一道菜色探讨不同的亚裔身份问题。这一道菜叫做亚洲菜专家。这道菜用甜菜根汁腌制的鹌鹑蛋，配上黑芝麻面和黑麦面、豆苗以及牡蛎，淋着甜辣酱，冒着苹果木味的蒸汽。不过在享用这道菜之前，顾客会先看上一段王嘉义独白的 VR 短片。短片中王嘉义介绍这道菜的创作灵感和个人故事，比如他最擅长的菜系是法式，但常常有人会先入为主的觉得作为华裔的他就应该擅长亚洲菜。
这道菜表达我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好像我只能在一个小方块里表现自己。对于许多移民来说，我们会对成长过程中吃到的食物有感情，但这并不是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也不是我个性中唯一和最重要的部分。我认为这就是亚裔美国人今天仍在努力争取的，如何在多元谱系中代表自己。
I think the VR experience is very unique.
VR 体验很独特，它为你要吃的下一道菜提供了一段序言，解释了下一道菜里的各种象征意义以及相关的个人故事。
这一道菜叫做偏见，试图打破对于亚洲菜的各种偏见，比如用泰国猪排来表示亚洲菜可以不太辣，用中国豆苗来表示亚洲菜可以不太油，用日本田鼠来表示亚洲菜也可以很精致。王嘉义说，很多时候偏见不仅是别人给的，我们自己内心也有偏见。
想想我自己的行为，比如一家新的饺子店在曼哈顿东村开业了，大家都有点不想去，因为太贵了，我也觉得贵。我不想花$12去买五个饺子，因为我在中国城可以用$4就买到，但这同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许多华裔和中国餐馆在试图摆脱中餐式廉价食物这一形象，所以我希望可以反省说，我们其实都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改变，首先要更清楚地看待自己。
王嘉义在上海出生，在纽约和西雅图长大。他曾是时尚行业的咨询顾问，也就读过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但是他在厨艺生涯中找到了更多的快乐和成就感。亚裔在美国系列晚餐的费用在$150左右，参加的顾客大约一半是亚裔。王嘉义希望通过这个系列让大家可以多了解亚裔的经历。
这个晚餐不仅有创意美味，鸡尾酒也很好喝，但它也很个人化，这是最好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可能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自动驾驶汽车才能带我们去想去的地方。与此同时，汽车公司已经采用了自动驾驶技术来使得汽车更加安全。这种技术的一个例子就是被称作激光雷达的传感器，这是一种从物体反弹的激光书，用于实时制作三维地图。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恩带我们来了解这款可以让汽车看得见的传感器。
这个安装在这辆汽车顶部的小盒子很重要。这个激光雷达传感器发出的光脉冲可让汽车自己看路。
激光雷达使用光技术对人眼安全的激光束从传感器发出，撞击物体并反弹回传感器，收集有关距离和时间的数据。当它在旋转时，它会收集数十亿个关于周围区域所有物体的数据点。所以这里基本上就是停车场，汽车沿着这里停。如果我扩大，你可以看到我们身后 那边是街道，你看车在行驶。
随着汽车的移动，激光雷达传感器几乎用光线喷涂了整个世界，计算光线反弹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帮助汽车做出决定的地图，何时减速，何时加油门，何时转弯。
无论是人或者狗这样的动物，或者是卡车或汽车这样的硬的物件，激光雷达都可以完成呈现影像的任务。激光雷达是一种感知世界的难以置信的方式。
并非所有从事自动驾驶汽车的公司都在使用激光雷达，我们都希望创造出比人类更好的机器人驾驶员。
对我们人类来说，不犯那些人为错误会更安全，会少很多车祸，并且会减少交通死亡人数。
更安全的驾驶未来正促使汽车制造公司扩大投资，发展科技。对很多公司来说，这开始于汽车顶部旋转的激光雷达传感器，它为汽车提供了特殊的眼睛。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恩，旧金山报道。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国家强磁场实验室让科学家们得以看见不可见的东西，了解事情的起源，并且让科学知识融会贯通。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从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发回的报道。
家中磁体是有用的东西，也很好玩，磁体还是科研的宝物。
磁体多种多样，分超导磁体、电阻磁体和脉冲磁体。
格雷格·伯宾格是国家强磁场实验室主任，他说这里的强磁体是多用途的研究工具。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是各个科学领域从事突破性研究的重要场所。
我领导的是一个独特的实验室，让每年来这里的研究人员利用强磁场进行物理、能量或生物方面的重要研究。
艾米·麦肯纳是研究石油的化学家，他负责研究如何提高石油提炼的效率，以及在发生石油遗漏时如何更好地清理。他说每滴石油含有大约40000个不同的化合物。
世界上每种原油都是不同的，生成的因素包括温度、压力和死去的微生物的合成。我们分析原油中的化合物，将生物溶解在水中，再非常准确地测量它们的质量。
麦肯纳使用的是离子回旋加速谐振磁控管，一种非常精确的分子计量仪。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科里迪恩正在实验室的另一个地方使用 DC 磁场设施，对相对新型绝缘材料石墨烯进行研究。石墨烯是一个细铁丝形状的碳分子平面薄层。
石墨烯在你能说出的几乎任何一种计量单位上都是独特的，它被称为最坚硬的材料，也是最薄的导体，还是一种最佳的热传导物质。
石墨烯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以至于科学家们还在试图弄清石墨烯的基本工作原理。只要弄清了石墨烯的基本工作原理，工程师们才能着手去利用石墨烯。每年有近2000名科学家从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前来国家强磁场实验室从事研究。强磁研究有助于石油与材料等很多方面的研究，同时对人类健康、医药、电池、生物燃料等其他领域也很有帮助。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